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背，
时时跟，
紧紧随。
林真儿、
王牧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星，
我是真儿。
世界大不同的环节当中，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呢，是在刚刚过去一段时间，美国的非常著名的，就是
超级碗，
中国的春晚哈，大家开玩笑说，美国的超级碗就是我们中国的春晚。那么在美国的橄榄球的超级碗上面呢，有一则广告，这则广告看似是在传福音，叫他懂我们，但是呢，广告一经播出，就在美国的基督徒的环境当中引起了非常大的波澜。这则广告是怎样的呢？他懂我们的这个活动自称是为了提醒人们耶稣树立的榜样，同时邀请所有人探索他的教诲，以便我们能够效法他的榜样。那令人困惑的是无条件的爱。该活动呢，在第58届的超级碗期间播出了一则60秒的广告。这个广告当中呢，是一张图片显示一位年长的妇女在一个标有计划生育诊所的设施之外为一个年轻的妇女洗脚，背景是堕胎辩论双方的抗议者，他们举着标语反映了对于这一热点问题的不同立场。广告当中的其他图片呢，展示的是人们为意识形态或者是社会地位明显不同的人洗脚。最后呢，屏幕上出现了这样的一条信息：耶稣没有教导仇恨，他为我们洗脚，他懂我们所有的人。那么对于这件事情呢，基督徒当中支持者认为说，他们在网站上发布的一份声明当中详细阐明了这则广告想要表达的信息，让我们回想起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故事，意识到这是我们应该如何彼此相待的完美范例。即使是那些我们并不看好的人，他懂我们。运动指出，洗脚需要双方的谦卑，愿意为别人洗脚的和愿意被别人洗脚的，所以这则广告应该是值得钦佩的行为。而反对者站出来说，如果不是圣经当中的耶稣，那就不是。如果你们有钱有机会购买超级碗的广告时段，那就分享福音吧。同样反对者也说，不要把钱浪费在一些模棱两可的胡言乱语上，把耶稣塑造成为一个我们的形象，而不是把它描绘成为国王和救世主的形象。
其实这则广告呢，当初播出的时候呢，很多的信徒觉得很惊讶，为什么在一个超级碗全国人民都在看，
全世界
超级碗更是了，在美国可以算是一个万人空巷的这样的一个大的盛会。当全国的橄榄球进入决赛的时候呢，这个超级碗杯里面的每一秒钟的广告都是
天价，
无法想象的天价。而且这则广告呢是60秒钟，所以不知道砸进去钱的人当初是怎么想的。但是的的确确这则广告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反对者所说的，其实它是模棱两可的，至少让人看了说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其实是在告诉大家不要批评指责了，堕胎与不堕胎，或者是同性恋与单性恋，或者是变性人，或者是现在任何的议题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耶稣爱所有的人。所以呢，大家不要批评指责，要有一个包容心。其实这样的一则广告出来，我觉得对于真实的信仰和真理的不含糊性、不偏差性、不妥协性是有很大的摧残的，很大的伤害的。很多的人都觉得，那现在基督徒就不应当用真理来诠释社会议题，在爱这些人的同时，我们不要那么强烈的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支持者呢，又相信说，你看这一则的广告呢，是提醒我们大家要爱。所以呢，现在如果我们坚持真理的话，有些时候就活不出爱来了。所以要提醒大家，耶稣基督是
为
门徒洗脚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他在广告里面用的是两个女人，并不是拿耶稣洗脚最原始的圣经的记录，提醒耶稣当初为门徒洗脚的最初的心意是什么，而是用两个真实当中的人，一个年长的女人对一个年幼的一个女子去洗脚，而且是在这样一个有争议性的这种环境里面。有些时候，如果我们对爱的理解不完全的时候，我们就会被这则广告一下子就打懵了，一下子说，哎，
挺好的呀，
好像对，
这是摆上啊，这花这么大价钱传福音呢。
对，但实际上他传的并不是福音，
是
他传的是一个爱是神这样的一个概念。 他传的就是只要我们为爱的缘故，我们应该放下一切的偏见。这里面的偏见就是指我们平常基督徒对真理的解释，我们的不包容性。有一本书我非常的喜爱，它叫做不包容的包容，就是的确是没有办法包容的，因为我们所信的是独一无二的真神，
是
他一下子就把所有的假神都排除了，所有一切都变成偶像了。独一无二的真神呢，很多人听了就不舒服呀，凭什么靠着耶稣才能上天堂？凭什么除他之外就别无拯救呢？既然是在这样一个不可妥协的真理之下，我们就会发现有好多好多对真理的解释和对真理的持守，我们是没有办法妥协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爱有同性恋倾向的这些孩子们，或者是我们身周围的家人和朋友，但是我们却不能够说，哎呀，没关系，因为我爱你，所以你随便怎么去做，这是你的生活，我尊重你等等哈。我们可以去尊重他们的一个选择，但是每一次当他们到我面前的时候，我们不得不痛心疾首地说，你的这个行为，你这样的选择对你是有害的，因为上帝不是这么设计的。那每一次我们这么去做的时候，就冒着这个要伤害关系的危险，对方可能会因为我们对他们的不支持和不接纳而表现出对我们的一种敌意或者是距离感，但是这并不阻碍我们继续去爱他们。所以其实在很多的基督徒对爱的解释当中，我们很容易认为爱是一种模棱两可的感觉，或者是爱是我们就不能够说不，我们就不能够带给对方不舒服的感觉，这才是爱。不
是，
所有的这些以感觉来解释爱的行为，其实都是对爱的一种错误的解释。
是，
那今天如果我们重新去思考耶稣对世人的爱，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什么？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有条件的，不是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世人然后让一切的人都得永生，不是，是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神爱我们的这一份爱无条件赐给我们，但是我们对神无条件的爱的回应却是有条件的。只有信的人才得永生，只有信的人才能够得到万事互相效力的，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要不就是信他，要不就是爱他，这是我们回应神的一个条件。今天你不能说我不管你怎么要求我，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你必须爱我，因为神就是爱。你这么的解释就是你比神更大，你的要求、你的生活、你的喜好超过神的喜好，超过神的旨意，超过神的原则。所以这个世界高举的不是上帝，不是福音，而是自己。总结一下这则广告所说的就是爱就是上帝，
但是圣经说神就是爱。好，我们一定不要颠倒过来。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五节的经文是，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如果大家对于真理不清楚的时候，看到这则广告说，哇，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好摆上啊，花这么多的钱在这么重要的一个事情上面来为主做福音，看起来好像是为主摆上，但是圣经不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昨天我们小组查经的时候，因为讲到了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当然大家一定会问的一个问题，也是所有的初信徒非常非常希望得到答案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已经死去的家人没有机会听到福音，那他们何不可以进天堂？当我在翻译的时候，我的牧师说，不，不能，不信就是不能进天堂，即便他们没有听过福音。牧师在讲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咯噔一下呀，因为我也是希望我死去的家人是有第二次机会的。我就跟牧师辩论嘛，我说那他们真的是有好行为啊。那牧师就特别的给我讲说，你现在打开罗马书第二章十四到十六节的经文，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牧师说，如果你单独读这一段经文，你一定不理解，但是我告诉你，这段经文就是白色大宝座审判的解释，你要把它连接起来。神会给人最后的这些已经逝去的人三次机会，三次机会分别是什么呢？第一次机会就是他们有没有接受福音，相信主。 如果他们没有听过福音的话，那么还有第二个评判标准，就是他们此生有没有行得像耶稣。我说那不可能有人行得像耶稣。牧师说，所以他们失败一定不会通过第二个。第三个审判就是你良知的审判。有人敢说我的良知是平平安安一辈子吗？有人敢说我一辈子没有撒谎，一辈子没有做一件恶事吗？没有。我说那牧师，那也就意味着所有这些不幸的人他们没有第二次的机会。牧师说，是的，没有第二次的机会。我说难道神不会在最后的时间当中说，我们把你册子打开看看你都做了什么，再来审判吗？牧师说，会的，但是他们自己会意识到他们的错。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透过主耶稣来到生命册上。那其实在给弟兄姐妹们翻译的时候，我觉得好残酷啊，因为我们多少人希望我们逝去的家人是可以有第二次机会的。那牧师告诉我说，如果我们怀着这样的心态认为我们的家人可以有第二次机会的话，那圣经就是假的，神的启示就是假的。所以你应该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们没有第二次的机会，但是我们活着的人还有第二次的机会。所以你要当做的不是去思念那个已经死去的人，为他们祷告，期望他们的名字可以成为生命册上的人，而是应该放眼看看你身周遭还有哪些活着的人是你迫切需要去祷告和传福音的。其实昨天的这个学习让我一下子就觉得，我对我外婆啊，我其实最希望的是我的外婆在天堂。我一下子突然明白说，是圣经教导我们的东西是没有错的，神的选择是没有错的，神的计划是没有错的，而我们要做的应该是让我们完完全全相信他是全知全能全智的神。所以当我们这样去相信的时候，你就会放下过去，而能够努力竭力向着标杆奔跑。
是，所以我们再一次的鼓励我们所有馒头对话的听众，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圣经当中清楚地说，除他之外别无拯救。每一次我们去质疑啊，神够不够怜悯，或者他会不会救某些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了，本来我们就是落在堕落当中的，但是正因为他的怜悯，所以今天我们白白得了这份救恩，因此呢急切地去传福音，就成为我们每一个信徒的责任了。
是，
更加的不能够因着这个世界的败坏的行为，我们搅乱了福音的真谛。我们不能说啊，你看同性恋里面有我的某个侄子，我的女儿，我的儿子，我太爱他们了，然后他们也太可怜了，所以我不喜欢你们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些条条框框。因为我们也接到过很多这样听众的来信，
是
每一次我们就只能够说，只有神的真理会叫我们真正的得到释放和自由，也只有神的真理可以真正的挽回和拯救所有我们关心的这些人。
是，
你如果真的爱他们，你就必须把他带到神的面前。
弟兄姐妹们，假先知是披着羊皮的狼，有的时候是需要我们认真去鉴别的。可是我们拥有鉴别的能力唯一来源就是圣经。当我们对真理熟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鉴别那些混在我们羊群当中的狼，并且撕下他们的狼皮。在面对很多现在的后现代主义的世界文化当中，我们更要警醒。所以我就越来越理解主耶稣为什么说警醒啊，警醒啊。为什么警醒？不仅仅是对我们的老我警醒，还要对身周遭的这些虚假的世界警醒。
对，所有那些模棱两可的教导，我们里面要非常的清楚，一下子就要辨别出来。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